开封府老少英雄以及来的这些客人异口同声愿意九月初一赴会，利用石阵堵输赢，把阎王寨消灭。大家是士气十足啊。蒋平跟徐良一商议，既然这样，这个事儿就定下了。先到内宅请示了严大人。严大人呢，向来是服从蒋平跟徐良的。一听他们二位说的有理，当时照准。蒋平跟徐良到了前屋，由蒋平执笔给天德王黄伦飞剑仙朱亮写了封回信。这个信呢很简单，上头就说九月初一准时赴会，绝不食言，把大印用上了。一切手续办完，徐良让把方叔安带上来。这会儿方叔安都吃饱了，正在下边候信呢，一听徐良叫他，方叔安把嘴擦了擦，晃着大脑袋来在大厅。参见爹爹。方叔安，吃饱了没？酒足饭饱，我是吃的沟满豪瓶啊。方叔安，方才我们商议了一下，九月初一指定赴会，这是这封信，你拿回去交给那些贼寇，让他们等着，咱们不见不散。
爹，您真要去
啊？一定要去。
好吧，既然爹爹做主，孩儿不便多说了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凡是我要说的话呀，我也都端出来了，您可千万留神呐。去可以，多带点能人。现在离着九月初一还有一个半月，你们请人呢还来得及。爹爹，千万不可大意。
方叔啊，你不必再多说了，我早有准备。
好了，要那样，孩儿就告辞了。
说着话，方叔安把信接过去，揣到怀里头。蒋平命令账房给方叔安50两银子。和方叔安接过银子，跪倒在地，谢谢爷爷的奖赏。他这辈儿拍的还挺清楚。你别让他长得难看，这玩意还有点人缘。蒋平就说，我说方叔安呐，听徐良跟我说，你虽然失身于贼，但是也替我们干了不少好事。这次你回去千万要探听他们的机密，如果有什么好消息随时报知我们，将来对你是有好处的。
哎呀爷爷呀，我早跟我爹说了，我当贼当得告告的，我打算把贼皮脱了重做新人。可是知音，我多少年当贼了，汗毛孔里都冒贼气，我怕沾污了开封府，因此啊，我也打算立点功劳，将来脚着不得灵了，我把贼皮一脱，我就改邪归正，到那时候还望爷爷叔叔爹大爷赏我碗饭吃。
说完了，众人一笑，徐良亲自把他送出公馆。临行之时又嘱咐方叔安多加留神，有什么好消息好告诉我们。
好了，爹爹放心，孩儿早也。
就这样，方叔安回了阎王寨了。
他走了，大伙又开了个碰头会。从时间计算，一点都不假，还有一个半月呢。这一个半月可以做充足的准备。经商讨之后，蒋平连夜把几个师爷找来，四个师爷准备文房四宝，发请帖呀，要聘请天下的英雄。你是九月初一来不了，哪怕初三来也行，凡是想到的人都写了信了。这信上都邀请的谁呢？头一封信下到河南登封稿嵩山少林总院，聘请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、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，请这二位出头坐镇。这是少林八大名僧之首啊，这二位一来，大伙心可就有底了。欧阳春怕父亲跟叔叔不来，另外单独备了一封信，用自己的口气附到请帖里面，派专人骑快马赶奔少林。这下书人走了。二封信他们给华山修罗刹陈团老剑客写的信，说这个陈团就是想当初跟宋太祖赵匡胤在一块下棋的那位。不是说赵匡胤输了吗？一盘棋丢了华山吗？就是那位陈团老祖。当然了，在说陈团的时候有不少神怪的色彩，那是大伙的传说。实质上陈团那乃是武林高手多年修行的老毕丘，跟欧阳春、魏真最好，因此第二封信请他出头。如果陈团肯于露面，他就能抵住三教堂的三个堂主。第三封信下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，聘请白云剑客夏侯仁。夏侯仁呢，一共师兄弟五个，他有个师弟叫寒江孤雁上云凤，还有个师弟叫一字峨眉马凤姑。别看他们两个人都是女的，那真是绝艺在身，威震天下。同时夏侯仁还有一个最好的师弟叫白衣神童小剑魔，如果小剑魔能够参加，那是手到病除。派人骑快马送走。第四封信下到金峰岛，聘请长法道人雪珠莲、霹雳狂风水上苏州诸葛鸳鹰，让这些人参加。另外给东西南北四路镖头，给各门各户的门长，凡是认识的都送去了请帖。至于人家这些人能不能参加，那是另外的事情了。蒋平算计过，下出去请帖700多份，哪怕有三分之一的人来，那也就不含糊了。光忙于请帖的事儿，他们就忙了几天。等把人都打发走了，大伙这心才踏实了一些。咱们简短介说，一个月过去了，到了八月中旬，哎，客人陆续来了。头一波来个和尚，是杭州三教寺的生铁佛刘万通。他来的最快。刘万通
跟欧阳春交情莫逆啊。众人闻听，列队相迎，把生铁佛接进来。有的知道他，有的不认识。一瞅这绰号跟他这人太相似了。此人平顶身高1丈1尺挂0，比欧阳春还高着一块。大脑袋，大块头，上秤腰腰也得350斤啊，肚子也抽了号了。面赛滨州铁，长着一身疙瘩肉，就因为他练硬功练的，秃脑袋上有3个白圈，这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，运上气功，刀砍一个白印，枪扎一个白点，故此人送绰号生铁佛，不是肉的，拿铁铸的。刘万通善使一条方便连环铲，想当年跟欧阳春并肩在一起除暴安良啊，这回接着请帖，刘万通是马不停蹄，带了4个徒弟赶到大同公馆。众人一见高兴的不得了，赶紧在内宅收拾个院落，让刘万通坐下，当晚设酒款待。这刘万通还是个花和尚，还不吃素，大口肉大口酒，什么好吃吃什么。其实在武林之中，这种事屡见不鲜，谁也不感觉到奇怪。第二天又来了一波客人，是东京汴梁开封府永盛镖局的总镖头，叫赛叔宝的秦熙赶到了。秦熙带着8大镖头16名弟子，他有一个最出名的徒弟叫神枪无敌小罗成，此人叫罗文。哎呦，这条枪才厉害，打遍天下没遇上过对手，这条枪都使神了。秦熙把他也带来了，这一来就好几十位啊。徐良率领众人把赛叔宝秦老侠客接进去，设宴隆重款待。等一提阎王寨赴会的事，这镖局的人一个个是摩拳擦掌，把胸脯一拔，啪啪拍的山响，放心吧，我们包下了。什么他妈飞剑仙，什么金镖侠，都是攒鸡毛凑胆的乌合之众，咱们一去是手到病除，何况邪不能侵着，没有可怕的，我们永盛镖局包下了。当然这话说的有点过分，可是呢也表达了这帮人的热心。转过天来，哎呦，这客人左一波右一波来的可不少啊。使大家最高兴的是欧阳春这些磕头的把兄弟，辽东六老几乎全来，其中谁呀、啊、铁面金刚沙龙，沙老侠客，大刀镇陕西严正方，严老侠客，翻江海马上军役，浪里波条10万魁，都来了。上军役10万魁，还把2个女儿上玉莲16花全都带来了。嗯，这还上来女客了。蒋平吩咐另拨出宅院来招待女人，其中还有娃娃谷婆婆店来的，九头狮子干豹的老伴干妈妈也亲自来了。这老太太腰里头是一对铁棒槌，那个狠劲就甭提了。但是老太太还不拘小节，见着谁还爱闹着玩，她这一来给大伙带来兴趣啊。 老太太到了里面是又说又笑又喊又叫，招惹的大伙是哄堂大笑啊，书不可重叙，光客人就来了将近200多名。这时候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就到了8月末了。蒋平、徐良和众人一商议，从大同府到阎王寨200里挂铃，要说9月初1起身来不及，起码得8月27就得动身。所以啊，在26这一天，严大人病体也好了，亲自会见来的各位朋友。当严钦差在众人面前一露面，大伙是掌声如雷呀。再看严大人瘦得够呛啊，眼窝深陷，小脸煞白，尽管如此也掩饰不住他的英俊面孔。现在严茶散留着3绺黑胡，显着比当初绅士多了，满身官衣跟大家会见，传下话去，盛宴款待，严大人要请客。大厅内外前院后院人全坐满了，等大伙都坐好了，酒菜齐了，严茶散端杯在手，各位啊，下官严茶散代表当今天子向老少英雄致意，此番赶奔阎王寨赴会，不亚于爬刀山下油锅呀，都有生命的危险。但是呢，蒙众位抬爱，一个个不远千里而来助阵，下官是感恩不尽。凡是在座的，我全要标明立册，奏明当今天子，予以奖赏。如果大功告成之后，我毕竟在天子面前为诸位请功。来，大家干了头一杯，干嘛干嘛。紧接着严茶散在徐良和蒋平陪同下挨桌敬酒，这是干什么？给大伙鼓气儿，你士气不足还行吗？起码说这是个人情啊。你想这严茶散是国家的命官，枢密院的长院，官居一品呢、啊。给这些练武的满酒，谁不感觉到脸上增光啊？要不是赶上这个机会，想跟严大人说句话，势比登天。在那个封建社会，等级森严，这一杯酒喝下去，那就觉着高兴的了不得又了不得，把命搭上也没什么可说的。你看这酒就起这么大作用。严大人每到一桌敬完酒之后说几句话鼓励关怀，使大家非常痛快。酒宴之后，严大人起身告退，把这酒席宴前的事就交于徐良和蒋平。你看大人一走，众人不受约束了，显着长出一口气，卸掉千斤债，要不也哪个人都感觉到挺拘谨。现在空气缓和了，蒋平满面是笑啊，我说众位啊，方才我们大人敬了酒了，该说的话也都说完了，剩下咱们无话不谈了，明儿个一早咱们大家就得起身，我请众位回去归着归着，应用之物都把它带着，没用的就放在公馆， 以免坠手。另外一个，咱们来了不少女眷，我可不是小瞧这些女英雄啊，你们都留在家里头帮着我们保护公馆，保护钦差大人，咱也不能齐胜不顾家，要吸收以往的教训。另外我们寺外还得派兵守城，总而言之，派到哪位身上，哪位也别有怨言啊。蒋平说完了，看了看头张桌，这头张桌坐的都是武将，这些武将头顶铜盔，身披铁甲，外罩战袍，为首的就是飞叉大帅太保钟雄。钟雄手下的总兵副将坐了一桌，蒋平先来到这桌，我说：“钟大哥，您负责统帅三军，我们走了以后，希望您派出一部分军兵老守大同府，四门紧闭，严加盘查，对可疑者一律抓起来别放。您把这家可看好，
兄弟，你放心吧，
守城的事交于愚兄。还有呢，在咱大同往前走叫插树岗，那是咱们大同赶奔阎王寨的咽喉要道，您呢也得派兵，咱们有什么事可以互通信息，您看怎么样？
好，兄弟，我早想到了，我准备在那儿驻兵一千，做你们的后援。
哎，对了，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，家里的事儿就托付您了啊。您记住，如果我们要举兵攻打阎王寨之时，我必定派人到插树岗给你送信，你接着我的信，立刻点兵是调炮攻山。
好嘞，到时候我听你的信。
蒋平把这安排好了，翻回头来还得安排一部分人守公馆呢。他把钻天鼠卢芳、彻地鼠韩章、穿山鼠徐庆、玉猫展雄飞、东方侠智化给留下，年轻的弟兄当中留下玉面专诸、白云生、霹雳鬼、韩天锦、粉子都、卢真、小义是爱虎，让这些人看家。哎呦，这些人一听啊，把嘴当时就撅起来了。爱虎把桌子一拍，四叔，我怎么回事？人家都敢奔阎王寨去拼命去，把我们留下家里的看堆儿，我不干，您换个旁人吧。蒋平把小圆眼睛一瞪，都放肆大胆。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你不含糊？我说话就是军令，哪个敢不听？你在家看家跟上阎王寨一样，比如说我们都上了阎王寨，家里给谁？你在家里统帅众人，保护阎的人跟我们不是一样吗？徐良过来也劝，老兄弟，既然四叔做了决定，你就听吧。如果我们山上用人的时候，我们再请你去。
嘿，爱虎心里明白，凡是上山的都有两下子，把饭桶都留家了。
你看看这些模样，一个赛一个的，把我也列入饭桶之中了。好，咱也不说别的了，谁怪咱没能耐呢？
好了，三哥，我听您的。闹了一场小风波，众人挺不高兴。
蒋平可不管这个，当家人嘛，那是黑脸的。把人员全安排完了，酒饭也吃完了，这才席散，众人回归住处准备东西。8月28这一天，大伙正式起身，因为道路太远，都骑马。 蒋平过了过人数，主要参加者172人，带着仆从40名，亲兵40名，马夫20名，这不算在内，要都算什么200-300人。这样骑着马队出去也挺长一大趟啊，威风凛凛赶奔插树岗，等转过插树岗是直奔阎王寨。该休息的时候他们就打店休息，该起身的时候就起身。由于提前动身，时间充足，不紧不慢就到了阎王寨。这天正好是8月30，等进了阎王寨一看，这个地方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砾石如刀，卧石如虎，两旁边全是原始森林，一人把关，万夫难进。就这个地方你就派多少军队来，这匪患你也搅不平，哪个地方都能藏人。离老远的他们就瞅这个山口修了一座关口，这地方雁过拔毛，在别的地方你不好进。关上有三个大字，这三个字瞅着才别扭呢，鬼门关。你看阎王寨就得有鬼门关，关城上大旗飘摆，城门紧闭，前头挖的战壕，壕里边放的水，吊桥高挑。蒋平他们的马队刚到，城上有人说话了：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再往前来，我们可要开弓放箭了。”不用蒋平说话，徐良一提马到了最前面，抬头看了看，
弟兄们，大家不要误会，我们是从大同府来的，来参加英雄盛会的。哎呦，我说您是徐三将军徐良吧？不错，正是山西人，正等着你们诸位来呢，料等片刻。
说着当兵的送信儿去了。
嚯，时间不大呀，
鬼门关里的炮响三声，城门大开，紧跟着吊桥放下，闯出能有500喽啰兵吧。但是这些喽啰兵短一斤小的半，手中是寸铁不带，胸前都带着红花，看这意思是迎接客人的。这500喽啰兵往左右一分，正中央闯出两个人来。这俩人呢，个头一边高，都是大块头，每人掌中一条丧门螺丝棍。徐良一看认识，正是大力神车心远，丧门神金德利。就见这俩小子把大棍交给楼兵，满面陪笑：“各位，我们奉天德王所差，正在此恭候，大家往里请。”众人这才进了龙潭虎穴。